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。在上次节目当中，我们提到过耶稣他的受苦受难是自由自愿的。我们今天再补充两个地方来证明这一点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十八节的地方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这样讲：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，未再取回它来，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，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它。我有权舍掉他，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，这是我与我父所接受的命令。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那就是他受苦受难，他是完全自由自愿的，一点也都不受到勉强。我想另一个地方也能够证明这一点。比如说耶稣有一次给宗徒们做了一个预言，他说人子不久之后要到耶路撒冷被抓去，受苦受难，然后也被钉而死。那个时候呢，宗徒们之长，那就是波多禄呢，他出自爱心和好心，他就马上出来阻挡耶稣，说他说主，你从不能够这样做，因为他舍不得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耶稣没有谢谢他的爱心和好心，也没有感谢他的好意，耶稣当众就责备了他，他说撒旦，你给我滚，因为你所想的跟天主的计划不同。那个时候波多禄不能够阻挡耶稣去受钉了，也因此他就换了口气，他说既然不能够阻挡你去被钉而死，那么好，我们就跟你一起去被钉。福音告诉我们，当时的宗徒们也做了同样的承诺，但是耶稣是绝对不会给人任何错觉的。因此当时耶稣也当众对他们说，他说你们要跟我去被钉而死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当身为牧童的我被抓的时候，你们这些羊群要一一逃散的。我想日后我们很清楚的会知道，耶稣他所说的预言日后一一都应验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波多禄比别人更有自信的跑去耶稣的跟前对他说，他说主啊，当别人都离你远去的时候，我也不会，我一定忠于你到死。在这时候耶稣也警告他说，他说波多禄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当集体之前你要三次否认我。而这些到后来都一一都实现了。但是呢，耶稣虽然口头上并没有接受他们的警告，可以讲或者是提醒，但是呢好像表面上耶稣是跟着他们的建议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后来就回到了加利勒亚去。但是过了四天，因为他们过的节日一共有八天之长，也因此呢过了四天，就是一般的说耶稣又从加利利亚往耶路撒冷乘坐。如果听众朋友对圣经蛮熟悉的话，你们一定会发现有一个名词叫做神学的旅程。什么叫做神学的旅程呢？也就是耶稣在降生之初他已经朝着耶路撒冷在走了。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历史，当时耶稣的父母若瑟跟玛利亚是定居在北方的加利利亚，但是根据先知的预言，耶稣应当诞生在耶路撒冷的南部的伯利恒。当时我们知道，就是当时的皇帝凯撒奥古斯都，他愿意知道他手下统治多少人，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户口普查，那么这对圣夫妇他们去了，也因此也实现的圣经上记载的预言。那么当时耶稣生下来，为了逃黑罗德的毒手，也因此他们逃到了埃及有三年之久，然后回来。本来他们愿意在耶路撒冷定居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将来要在耶路撒冷完成救赎的工程。但是因为继任的那位王子呢，国王也是非常的残暴，因此他们怕了耶稣遭到毒手，所以他们就回到了加利利亚去。但是耶稣从诞生之初，他已经往耶路撒冷这一个地方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完成救赎的工程是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山，叫做加瓦利山。我三次到那里去朝圣，现在每天川流不息的很多人到那里去朝拜，因为耶稣在那个地方，在十字架上他完成救赎的工程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耶稣他本来到了加利利亚他可以不回来，但是因为天父所安排的时候到了，他没有别的选择的余地。正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有一天又饥又渴又累的日正当中，坐在井边休息，中途买食物去了。那么那时候耶稣看到一个撒玛利亚的罪妇，他的灵魂在死亡的边缘，所以耶稣救了他。 那个时候宗徒们买到中餐回来，他们对耶稣说，他说主啊，中餐买回来你吃吧。那个时候耶稣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有你们吃的食物，我有我的食物，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。大父的旨意就是要他以死亡受苦受难，然后死后复活，来完成救赎的工程。所以耶稣他没有别的选择的余地，他只有服从到底。所以从刚才我们补充的说明，真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，耶稣他自己能够逃避，但是呢，他没有逃避，因为这是天父所安排的一条路，他必须得走完。好的，了解这个以后呢，现在让我们就进入到耶稣他受难的始末。这是一段很凄惨也是很感人的故事，因为也是一段爱的故事。我们知道耶稣他受难前5天他有一反常态，因为他过去的很少表现他是一个君王，但是在受难前的5天，耶稣以一个君王的姿态骑着一匹驴驹，然后呢，他穿着一个袍，看起来像是黄袍一样的，其实呢，就是圣母玛利亚给他织成的一件很漂亮的袍子。那么耶稣就光荣地进入到耶路撒冷城。好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看到的一部电影叫做《万事巨星》，这部电影跟其他的电影所拍摄的方法很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是一种演员背的那些布景啊什么的，后来到了山上去把它架设起来，后来他们开始用歌剧的方式来表达。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耶稣光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那一段，因为耶稣他骑着驴驹，一个很君王的姿态，但是很沉闷的，并不是一个很高傲的样子，很谦卑的样子，骑在驴驹上，在万民的推用之下呢，进入到耶路撒冷城。因为那时候他们正在过一个很盛大的节，所以很多的人路过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们手里拿着棕榈树的树枝，后来他们高声的唱欧沙纳达卫之子万岁的歌，那非常的壮观。所以虽然是已经20几年了，但是呢，我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。那么耶稣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光荣地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呢？我想你们含义非常的深，因为耶稣在他临终之前的确要告诉我们，他的确是君王，但是这个君王的意义跟一般的君王非常不一样。一般的君王是一个政治性的，是一个光荣的，他拥有所有的一切荣耀、财富、地位、权势，但是耶稣不是。就如同我们往后要看到的、要听到的，就是当耶稣被抓到的，当时罗马派在那里管理他们的总督的时候呢，他曾经问，他说你的同胞控告你说，你是犹太君王，你到底是不是？耶稣回答他说，他说你说的是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犹太人君王。但是接着他又解释了，但是我的国不是地上国，我的国是天上的，是神的国度，是精神的一个君王，跟现实不一样。因为如果我的国是地上的话，我的臣民早已经替我解围，不会交在你们的手中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耶稣在他受难的前夕呢，他以君王的姿态出现，就是要告诉他们，他的确是他们的君王，但是不是政治世俗的君王，地上的王。天主教在每一年的6月特别恭敬耶稣圣心，因为耶稣曾经显现给法国的一个修女叫做玛加丽达，她在祈祷中看到耶稣呢，显现给她，并且她看到耶稣的那颗心。因为日后我们要讲的，耶稣死了以后呢，有一个兵士拿着一把长矛把他的心刺透，血和水流下来，所以耶稣显现给他，把他的心给他们看，那个心上面还滴血，同时呢，心的上面有刺冠，然后有一个十字架，并且有火，也就是说我这么爱你们，甚至于把我的整个的性命为你们牺牲，而且把我的血流尽了为救赎你们，但是世人还是继续不断犯罪来刺伤我的心。所以呢，就叫这个修女跟日后呢，目前已经后来被逐圣为真福品的耶稣会士叫做高隆扁的神父，两个人合作到全世界去推行特别恭敬耶稣圣心的敬礼，因为心就是爱情之所在，我们需要以爱还爱。那么在每一年的6月的时候呢， 教会鼓励教友请本堂师傅到家里去，让耶稣圣心入往家庭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让耶稣做我们一家之主，用他的精神和爱来统辖我们。所以耶稣他愿意王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做我们的精神的王，我想意义就在这个地方。耶稣当时以君王的姿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，除了万民夹道欢呼之外呢，他们把自己的外袍脱下来铺在地上，与君王之礼相待。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这样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要告诉诸位，在过了五天之后，同样的人，同样的嘴巴，但是呢，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是另一回事。这里可以看出来，人是盲从的。好的，我们讲了这个以后，最后我们进入到耶稣的最后晚餐中去。我们知道过了五天之后呢，耶稣就交代他的宗徒们说，他说你们进城去，你看到有人顶了一个水罐，就问他说，我们老师讲要吃最后的一次晚餐要在什么地方。后来伯多禄跟若望他们进城以后，真的按照耶稣所讲的，他们看到了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带领他们到最后晚餐厅中去。最后晚餐厅中我曾经去过好几次，最后一次不得其门而入。虽然这是一个天主教的圣地呢，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已经被他们控制住了，因为他们根本不让天主教徒平时到那里去，只有每一年在耶稣的最后晚餐的时候才能够到里面做弥撒。所以目前呢是由方济各会的神父，我们知道圣地都是方济各会神父，是教廷托给他们管理的，所以神父们他们在真正的最后晚餐的后面，他们盖了一个最后晚餐堂，那就是在他们的祭台的背后呢，有一个窗子可以透到那边去。我觉得到那里去参加弥撒，心里感触良多，因为宗教其实不应当有所分，但是呢，毕竟他们还是对我们天主教限制非常的严，这是朝圣者受到的限制的一个非常不好受的地方，但是呢，这是事实。所以有朝一日这些宗教的反理呢能够被拆散。好的，耶稣去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他当时带着宗徒们进去，耶稣让宗徒们坐下来了之后，耶稣自己本身做了一个非常感人的行动。根据圣经的描述，他把他的外袍脱下来，腰间束了一条带子，然后拿着洗脚的水到的宗徒前面去洗脚。首先耶稣到伯多禄的脚前去跪下来给他洗脚，伯多禄向来没有看过耶稣这样做的，所以他非常的惊慌，也是非常的冲动，非常的激动，他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给我洗脚吗？我不配。那个时候耶稣回答他说，伯多禄，你如果不让我替你洗脚的话，你就跟我没有份了，没有关系。什么叫做没有份没有关系呢？也就是说你跟我可以讲是一个陌生人了。伯多禄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，他常常不够理性，他听到了耶稣这么回答，所以马上就很激动地说，他说，主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我的头，我的全身都给我洗一遍吧。耶稣告诉他说，现在我跟你做的你不会了解，日后你自然会了解。我们现在听众朋友，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想象力进入到那个现场去。你看耶稣他是宇宙间的造物主，他是无限的尊贵崇高，但是如今他却是这么卑微的跪在伯多禄的脚前给他洗脚。我们知道耶稣当时心里非常的明白，因为过了没有多久之后，伯多禄即将要背叛他， 好的，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看，耶稣不但给波多禄洗了脚，同时一个一个洗。我想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，也没有描写耶稣跪在卢拉斯的脚前给他洗脚，但是这一定是发生的。我们现在透过我们的想象力，我们就在现场去看，耶稣跪下来的时候，已经内心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怜悯，同时也是在为卢拉斯祈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是希望他能够悬崖勒马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但是呢，当耶稣给他洗脚的时候，耶稣的谦卑，耶稣的爱，我想卢拉斯已经没有再看到了，因为当时在他的脑子里面，在他眼前所闪烁的是那30块银元了，因为他已经跟那些经师法利赛人已经讲好了，愿意以30块银元把耶稣出卖掉。这里我们想，就是人的价值观、人生观是在影响非常的大。所以耶稣这么谦卑，这么有爱心，怜悯他，给他洗脚的时候，他一点感动都没有。你想想看，耶稣内心的感触到底是怎么样？一定是非常的难过，如刀割啊！因为往后我们知道，耶稣曾经说过，他说：“父啊，你所交给我的没有一个失掉，除了那个丧亡之子，为他不生在世界上更好。”指的就是路大师。好的，耶稣替他们设位，中途洗完脚了以后呢，耶稣他把袍子穿上，洗了手，然后呢，耶稣回到了原位，耶稣开始讲话了。他说：“你们称我老师，称我主，称我师父，称呼的非常的对，我原来就是。连为师为主的都替你们洗了脚，因此你应当要彼此洗脚。什么叫做彼此洗脚呢？因为他们犹太人有这样一种习俗，家庭情况比较好的话，客人到你家里来，因为他们穿的是凉鞋啊，所以很容易脚上都是灰尘，所以仆人努力的应当去替他们洗脚，一方面是取节，另外一方面是表示欢迎之意。耶稣用这样的一种亲身的榜样，就是告诉他们，所谓的爱呢，彼此必须要谦卑，如同一个仆人一样的为你周遭的那些人去服务。那么耶稣已经给我们立下这么美的榜样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下次我们再继续分享。祈求天主降福每一位听众，你们的事业、你们的身体、你们的心灵跟你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幸福平安。再见。